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2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指出，社会坍塌的恶是危险的，不仅伤害人类，还将毁灭地球。教宗接见横向对话计划协会，共同打击非法行为、腐败和滥权。教宗确认塔迪尔为叙利亚马拉巴尔里大总主教，教宗叮嘱要维护合一。米杰拉瓜驻圣新斯铎，联合国再发出呼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10日在保罗六世大厅举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讨论了坍塌之恶，包括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坍塌，即我们对地球资源的贪婪。教宗表示，这种贪婪正在毁灭地球，危害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在此之前，教宗先澄清，墨西亚并不敌视人类的幸福。相反，耶稣在加纳婚宴上所行的第一个奇迹，显示了他对人类喜悦的同理心。教宗强调，耶稣与禁欲主义者希哲若翰截然不同。希哲若翰以沙漠中所找到的食物为生，而福音中的耶稣却经常坐在餐桌旁。他的行为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因为他不仅对罪人仁慈，甚至还与他们一同吃饭。这一举动表明他与所有人共荣和亲近的意愿。教宗方济各继续指出，耶稣承认法律，但他理解门徒在安息日在田里如饥似渴地拾取玉米穗的行为。此外，耶稣还通过一个比喻强调，宾客不能在新郎还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进食。教宗解释说，现在一切都与耶稣有关，当他在我们中间时，我们不能哀悼，但在他受难时，我们确实要进食。耶稣希望我们在他的陪伴中充满喜悦，但他也希望我们参与他的苦难，这也是弱小者和穷人的苦难。教宗强调，耶稣带来另一个新观点，当时普遍存在的纯洁食物和不洁食物的区别被打破。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因此重点不应放在食物上，而应放在与食物的关系上。教宗方济各想到了与食物的扭曲关系，尤其在所谓富裕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失衡和病态，如厌食症、贪食症和肥胖症，人们吃的太多或太少。教宗说，饮食是内在的一种表现，倾向于平衡或不节制，有能力感恩或傲慢地自认为独立，懂得与希望的人分享食物的人的同情心，还是那些为自己囤积一切的人的自私。告诉我， 你是如何吃饭的，我就能知道你有怎样的心灵。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我们进食的方式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内在、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心理态度。从关于与食物相关的疾病出发，教宗方济各谈到了社会层面上的贪婪恶性，并将其定义为或许是最危险的恶。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地球资源的贪婪正在危害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本应成为感恩盛世的男女，懂得感谢，谨慎利用地球资源，但危险的是我们正在变成掠夺者。现在我们意识到这种形式的贪饕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让我们祈求上主帮助我们走上节制的道路，不要让各种形式的贪饕占据我们的生活。教宗方济各1月10日上午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在保罗六世大厅侧厅接见了横向对话计划协会的15名代表，其中有7名左派人士和8名天主教徒，来自欧洲的不同国家。这项对话计划于2014年诞生，包括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以及基督徒，目的是为欧洲提供一种共同的社会伦理道德。教宗在讲话中提到，当今因战争和极化而分裂的世界在遭受痛苦，这项计划应展望未来，努力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由此，教宗指出了为使这项计划向前推进的3个态度：勇于打破模式，关注弱势人群，以及促进合乎法律的行为。勇于打破模式，这意味着在对话中向新路径开放。教宗指出，在这个冲突和分裂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要看到为转换方向仍能做的事。这需要反对导致分裂的僵化观念，以开放的心培养交流和聆听的态度，在政治、社会和宗教层面不排除任何人，在关系到我们未来的改变计划中，让每个人具体的独特贡献都能得到积极的接纳。关注弱势人群，因为衡量一个文明的尺度可以从如何对待最弱势群体看出来，即如何对待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移民、受剥削者以及所有被丢弃文化视为废品的人。教宗回顾不久前的历史说，我们切莫忘记独裁和纳粹主义，这些都丢弃弱势人群，将他们杀死，将他们除去。因此，教宗对负有政治责任的人说，真正为人服务的政治不能随从受金融和市场机制左右的法则，团结互助不仅是道德美德，也是正义的需求，要求纠正错误、净化不公正体系的意图，包括在共同的挑战、在人与人及各民族之间分享资源的愿景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最后是促进合乎法律的行为，教宗指出，必须打击腐败、滥用权力和非法行为的祸害，因为唯有凭着诚实才能建立健康的关系，才能怀有信赖及有效的合作，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教宗因此感谢横向对话计划在这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勉励在场人士，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常能启发及光照他们的探索和行动。 在接见活动中，横向对话计划的代表向教宗介绍了近十年来的工作成果。这个协会在一份公告中解释说，他们的工作已得到圣座文化教育部的支持。此外，跨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善心人士今天认识到，他们共同努力，促使世界上的武装冲突得以结束，最基本的人权得到保障，以及人类享有社会安定与和平。印度境内，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埃尔纳古勒姆安加马里大总主教区迎来新任大总主教，他是沙姆萨巴德教区现任主教塔迪尔。该教会日前在卡拉拉邦举行主教会议，选出塔迪尔主教为新任领导人，并依照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的规定请求教宗确认。该大总主教区正因为礼仪争端的缘故发生撕裂和抗议，因此教宗直接予以介入。教宗在确认塔迪尔为该教会新任大总主教的信函中，向这个亲爱的东方礼教会的新任父亲和领导人表达他满怀兄弟情谊的祝贺。教宗保证为他祈祷，愿他追随他可敬的前人们的榜样，为了现在托付给他的照料的羊群努力投身于慷慨无私又富有成果的牧职。此外，教宗也在信函中叮嘱要特别记得穷人和最有需要的人，并呼求圣神的助佑，好能维护合一，长保忠贞，推动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的使命。愿这个东方礼教会在他慈父般的领导下能成长茁壮，繁荣昌盛。在宣布确认这项任命的同时，已阐明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墨尔本圣多默宗徒教区荣休主教普图尔继续担任埃尔纳古勒姆安加马里大总主教区宗座署理，这项使命依照圣座意向执行，直到另行颁布命令为止。普图尔主教去年12月7日蒙教宗任命为宗座署理。同一天，该教会前任大总主教阿兰切利书记的辞呈获准。教宗在当天公布的一封信函中表示，感谢阿莱切里书记多年来增进友爱的服务。米杰拉瓜马拉瓜总教区迎来九名新司铎，他们于元月6日主显节由该教区总主教布雷内斯书记主圣。众多信友欢喜又感动地参加了在马拉瓜主教座堂举行的进铎礼。布雷内斯书记在弥撒讲道中感谢天主赐下新司铎这份美妙的恩典。书记指出，司铎职务不是权势，而是使命和服务。司铎是仆役，是见证人，蒙召活出共荣及友爱。新司铎在尼加拉瓜教会的艰困时期被祝圣，自从去年12月20日至少14名司铎、2名修生和西乌拉教区主教莫拉被逮捕。莫拉主教在被逮捕前为马塔加尔帕教区主教阿尔瓦雷斯祈祷，后者未经正式审判就被判处26年监禁。教会团体格外担忧那些有健康问题的被捕的司铎，其中包括马拿瓜总教区总领天使圣米尔堂的主任司铎塞拉诺神父等人，他们罹患疾病需要药物治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中美洲地区办事处再次向尼加拉瓜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尽快公布莫拉主教的拘禁地点，称他16天来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联合国该办事处近日 在 X 平台上表示，隐藏这些消息使他的生命陷入危险。早在去年12月28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谴责莫拉主教的强迫失踪以及新一轮逮捕宗教人士的浪潮侵犯宗教自由的权利，那是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支柱。联合国该办事处表示，尼加拉瓜愈加偏离法治和基本自由，迫害政治和原住民领袖、天主教会成员以及活动人士和记者，一再发生任意拘禁的案件。此外，教宗方济各也于元旦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再次为尼加拉瓜祈祷。教宗说，我热切担忧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事，那里的主教和司铎失去自由，我向他们、他们的亲人和该国整个教会表达我在祈祷中的关怀。我也邀请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和全体天主子民坚持祈祷。与此同时，我祝愿始终寻求对话的道路以克服难关。让我们今天为尼加拉瓜祈祷。到目前为止，尼加拉瓜当局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监禁了多名被曝失踪的教会人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在我们度过圣诞节、主显节之后，我们刚刚度过主耶稣的受洗节。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不可忘记领受的圣洗圣事。我们先聆听马窦福音第三章13到17节，记载有关耶稣受洗。那是耶稣由加利利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但若翰先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权益。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犹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的这篇福音令我们记起我们自己在教会内领受的圣洗圣事。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这神圣时刻。圣洗圣事是耶稣亲自建立加入教会的圣事，是天主赏赐的礼物，是我们真正开始度基督信徒的生活行动。 我们灵洗的那一天，正是成为基督信徒、天主教友，以天主儿女的身份走向天主的祭台，领受基督的圣体，与基督合而为一。圣洗圣事为我们多么重要！人不灵洗，不能进入天国。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耶稣升天前，向门徒们郑重地嘱托，命令门徒们去向万民传扬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他们受洗，使他们得救。圣洗圣事究竟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天主恩宠效果呢？我们领受圣洗，即刻获得了重生，成为天主的义子，进入新的生命，成为天主新的受造物。圣洗圣事在基督徒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属于基督的印记。我们灵洗时，所有的罪过都得到了赦免，包括原罪和本罪。只有天主所赐的神圣恩宠，使我们成为天主圣神的宫殿。从此，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并加入了由信友组成的教会，使我们成为基督奥体的一员，并分担基督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职务。领受圣洗圣事需要我们怀有信德，而信德是天主的恩赐。一个人能够领洗，是天主赏赐他得享永生生命的礼物，是因着基督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领受圣洗圣事，成为天主儿女，开始生活在天主的圣爱内，亲尝那从天父而来的亲情，充满天父与子女间的慈爱。圣若望福音写说：“请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情，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样，在我们领受圣洗时，圣神也降临在我们身上，在天父的眼中，我们也成为天父所喜爱的儿女。基督信徒不可忘记圣洗圣事的恩典，永远珍惜铭记。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不可忘记领受的圣洗圣事。如果有人问我们：“你是什么时候领洗的？”我们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只要说出自己领洗的日期即可。但是如有人问我们：“你今天如何度着灵洗后的教友生活？”我们就得三思之后才能答得出来。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灵洗当成一个发生在从前某一时刻，如今已成过去的事件。但灵洗并不是神父在我们额头倒了水之后就结束了。灵洗在我们身上烙下了印记，表示我们终身都要做基督信徒，一生与主同行。婴儿不会在诞生之后就停止成长。同样，领过洗的基督信徒 也要按他临死时所做的承诺而继续成长。在每年复活节的礼仪中，教会都邀请我们重发临死誓愿，就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一点。在弥撒道礼中，神父常会提醒我们，不能只做在主日敬堂的教友，内心却远离了耶稣。基督信徒的生命的真意，不仅在于找到耶稣为救主，更在于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向他学习，听从他的话语，与他同行，并在生活中顺服他的旨意。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我们在天主的圣殿中领受了圣系，我们基督信徒是有基督新生命的人。同时，我们不可忘记用生命来为基督福音真理做见证。圣依那爵教导我们，圣喜圣事是基督为我们赚得的一条自由之路，为我们开创了新天新地。我们要满怀信德，用恒心和毅力仰望基督，走好这条基督信徒的道路。我们要用被圣神更新的新生命、新盼望与新的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要生活出基督的生命，要不断的悔改更新，战胜罪恶的诱惑。只有在基督内的真正悔改归依，才能成为热爱天主、内心圣洁平安、生活有见证、生命有光彩、人生有目标和希望。如此，我们才能生活出基督，见证福音，光荣天主。当我们走完经风霜、历风雨的信仰人生之路，我们的信德能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而屹立不摇。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聆听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第六章3-5节的话语作为结束。圣保禄宗徒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已与他结合，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与他结合。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